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在忙碌的生活中，为心灵预留片刻的安宁，与主同行。由陆娇为你带来的每日读经，让神的爱点亮你的一天。
你的言语揭开就发出亮光，使与人同大。诗篇第119篇130节。大家好，我是陆娇。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是一个懂得反复思想、追求明白神旨意的人。路加福音共3次记载玛利亚将有关耶稣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第一次是天使长加百列奉上帝的差遣到拿撒勒向他问安的时候，天使称玛利亚为蒙大恩的女子。玛利亚虽然不明白天使问安的意义，但是却反复思想这种问安是什么意思。第二次是今天的经文，当救主降生以后，牧羊人将天使所报的喜讯传开的时候，这一切的都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第三次的记载将在以后的日子当中我们会读到。玛利亚之所以被称为蒙大恩的女子，是因为她很用心，常常反复思想上帝在她身上的作为。圣经中记载的玛利亚并不仅仅停留在她身为耶稣母亲的这个事实上，她更着重于她如何透过母亲的角色与上帝同行。玛利亚实在是我们的好榜样，是一个既亲近神也有思考力的聪慧的妇人。在此我们探讨玛利亚生命中与神同行的特质，以便我们能够学习蒙恩的途径，成为蒙大恩的人。很多基督徒重复地面对一些生命的挣扎，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神的恩典，而是因为缺乏像玛利亚一样的用心，经常反复思想上帝在他们生命中的作为的操练。上帝往往已经在我们身上有很多奇妙的作为，也常常赐下够用的恩典给我们。然而呢，因着我们不有留意这些作为或恩典，导致我们无法更进一步的经历上帝更丰富的恩赐。因为唯有用心并且思想，我们才能体会到上帝对我们的爱，并且懂得上帝在试探来临之前就早已经赐更多的恩典来扶持我们。当我们更有意的反复思想上帝的作为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明白上帝对我们所怀的心意如何，是赐平安的意念，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大家可以参考耶利米书29章11节。我们与神的关系才会更加的真实和亲密。今天在地上不缺乏读圣经、查考圣经的人，这个是必要的。因为我们当中许多人就是因为如此而开始踏入救恩之门的。但是这一切并不够，我们的生命要不断的成长，一定要学习反复思想神话语和作为。玛利亚已经这么做，否则她就无法唱出像尊主伟大这种伟大的颂歌，也无法配合上帝完成救赎的计划。你和我都应该思想，我如果在苦难之中，比如说长期的生病，长期的找不到工作，家庭不和睦，婚姻不美满等等，我们没有想过上帝真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显出的作为呢？ 我可晓得自己应该如何去配合上帝来作为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仿佛思想上帝的话语和作为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像早上订货下午就能够送到你家的这种简单的，但需要你和我勤下功夫去练习。仿佛思想上帝的话是跟随耶稣属灵计划的重点，每一篇的灵修我们都尽最大的努力提出不少的问题，帮助你每天都可以思考默想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如果不仿佛的思想，只是刻板的文字，无法在我们的身上产生能力。仿佛思想上帝的话，目的就是为了预备自己给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机会。只有透过圣灵的启示，圣的话语才能被揭开发出亮光，并且成为我们灵命成长的动力。大家可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17-18节，诗篇第一篇第二节就说，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你可希望你自己的灵命成长呢？如果希望，就请你记得，单单看圣经听讲道是不足以让你的生命持续成长的。属灵生命如果要不断的成长，除了读圣经听讲道以外，一定要每天保留一段时间，用敬虔沉静的心来反复思想上帝的话，并且留意上帝在你身上的作为。你如果有心要操练自己如何反复思想上帝的话，就和我们一起好好的跟随耶稣。神在地上正在寻找这种人，你更愿意成为这种人呢？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
有谁能够真正地明白了解我？不是我愿意一错再错，已是很久很久以前的过错，为何自己人人还在躲避我？屡屡遭人白眼，处处遭人拒绝，请你相信我，这种滋味并不好受。想改过，
欢迎是两个人在烟火燃节里呢彼此赏玩，它会有磨蹭，也会有疲惫，会有误解，也会有心酸，但只要愿意沟通，愿意理解，再难的关口也能慢慢的走过去。在这点我们陪伴你一起面对问题，一起学习爱的敢阐述或呢敢从容。欢迎收听由刘然为您带来的《美满欢迎不太难》。你好，上期我们谈了一些欢迎辅导的理论，初期呢可染得辅导专业的知识。那么我们谈了第一个呢是心理分析欢迎治疗，第二呢是包孕的家庭系统欢迎治疗，第三是体验式的欢迎治疗，第四是结构模式的欢迎治疗。那么如果错过了昨天的节目可以去听一下，然后今天呢就可以赶上今天的进度了。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谈呢就是第五方面，策略模式的欢迎治疗。这个理论基础呢就是特别的注重沟通和语言的运用。有问题的家庭起初为了解决某个问题，往往呢就会掉进赶那解决的无形循环。治疗的目标是要打破这个无形循环，不再受束缚，让双方的关系出现更多的困难。例如夫妇为了解决娃娃的学业问题，娃娃不能够自己解决争执，后果就更加的严重。治疗师的目的就是拆解这个循环，让夫妇可以用另外的方式来交往。 有这套模式，他中大释然目前的问题寻求出路，又特别强调大释然的成功经验，让他们认得自己有能力来解决问题。就比如说，夫妇投诉他们关系不和是因为被问题所困扰，忽略了偶然互碰的时候，婚姻治疗便引导他们双方都明白有合得来的经验，而这方面的能力凸显出来，以他们已有的能力来帮助自己。那么第六个呢，就是叙事模式的婚姻治疗。在这个基础论上呢，它是以叙事方法的治疗模式，它的这个精髓是帮助受害者脱离饱受问题叙述的牢笼，而人和问题分开。那么人呢，往往受限于大社会文化的乱数，因此人如果从中释放出来，便会有能力自主。例如妻子说自己是抑郁病者，辅导员就要引导他认识这个抑郁的称号是咋个改变他和丈夫的关系。换言之，当事人爱抑郁症是做自己的一部分，辅导员却把抑郁症称之为一个称号，而不是属于当事人，同时引导当事人认识这个称号咋个影响了他的生活，与当事人一起为自己的生命重新去编写故事。那么第七，就是认知行为模式的婚姻治疗。在这个基础上，认知行为情绪在婚姻中都是紧紧相连的，夫妇改变了他们的行为会影响他们的认知和情绪，同样呢，夫妇改变了他们对一些事情的认知，也会带来行为与情绪的改变。在认知方面，这套理论特别强调夫妇如何赋予某些事情的意义。比如说丈夫迟到了，妻子就觉得他不重视他，于是呢，在行为上拒绝丈夫，在情绪上感到愤怒。但如果是改变妻子对丈夫行为的认知，认为在丈夫忙碌中仍然愿意赴他的约，迟到表示他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对他表达了爱，那么妻子在行为上会对丈夫表达多些善意，在情绪上感到与丈夫亲密等等。夫妻关系因为这些认知的改变而大大的改善。有时候治疗不一定先从认知方面着手，治疗时也可以先为夫妇设计一些作业，比如说夫妇共同做一些轻松愉快的事情，从而改变夫妇的交往行为，再加上鼓励夫妇的认知和情绪也会随之的改变了。那么今天以一个概念的方式简单的介绍了婚姻辅导专业当中的一些治疗模式，让我们早一点的认知我们是关心和乐意帮助身边周围人婚姻出现困难的夫妇，或许你也不幸的落在这个困扰当中，盼望我们都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千万不要第一个念头就是放弃。当我们认得造成婚姻矛盾的原因是那么多，我们就会耐心积极的去面对。下次的节目里面会略微的谈一些这些辅导模式的优点或不足之处，假如你因此对某一个模式感到兴趣，不妨再深入的探讨。我们这里只做一个初步的介绍，下次再会。
Thank you. 能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播出爱。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
耶稣说，发老苦打中打的人亏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听众朋友，当你觉得生活的担子很重的时候，主耶稣愿意为你分担，使你得安息。
发老苦打中打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的安息。
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撒下人间。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学我样式，你们就必得安息，得安息。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撒下人间。